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课程就正式开始。我们这是不断的欢迎你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当中有你，真是好的无比，有你的同在，就像在天上一般。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恭敬的学你的话，虽然我们会用一些话语将你宝贝的书卷当中的内容给浓缩。但是我们相信，你借着真理的话语的梗概，会教导我们，而我们会不断的在你的话语上进深，就会在真理和恩典当中不断的长进，我们实在是成为你名下的百姓，谢谢你恩待我们，然后眷顾我们，是吧？让我们特别成为那极为蒙福的人，谢谢你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对上课有期待吧？哎，我告诉你们，我每次上课都非常的期待跟你们在一起。那我们呢？接着还是讲那个士师记啊。当讲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士师记当中的比如说他的神学思想的部分。我们在上一次讲了耶和华的使者呀。还有呢，《士师记》如何论到神百姓所居住的、神所赐的土地我们告诉过大家，像那个土地的观念呢，是特别反映为它乃是神子民所生活的地，然后呢，也是神赐福的一个载体。那百姓如果你看生活在什么地上，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的基本面貌。比如说，如果你在埃及，你就不要指望那个地方有多好，虽然那个地方本身很好，在创世纪第13章里，那个罗德一想到埃及那个他们刚刚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那个就是那个实际上有点像耶和华的园子，罗德是恋恋不舍的，但为什么亚伯兰还有罗德他们必须得离开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主人不好。法老是世界的王的象征，所以带给神百姓的肯定是奴役。所以等后来呢，当雅各一家430人，那个430年，70来口人，然后把整个的人口呢繁衍到200-300万人口的时候，在那里呢，尽管埃及地都挺丰富，人们一想到那地方呢，就有吃的，有肉，有鱼，有西瓜、韭菜、葱、大蒜、黄瓜。很丰富，但是呢，那地不是好地方。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那个神的百姓所居住的这个圣地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从士师记一直到马拉基书，其实到整个的旧约结尾，他就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当神的百姓如果住在自己神命定的土地上，那要想有好的光景就是被赐福的话，那么就必须得怎样呢？在所居住的地上要听主耶和华神的话。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你当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一个提示，你记住，当读完《申命记》28章以后，你从士师记开始读，一直读到最后，整个旧约圣经就在教导你一个有点像数学公式一样的一个概念，基本上就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么简单。那整个的从士师记到马拉基书，整个的旧约圣经剩下的书卷在教导你什么呢？教导你的是，如果想蒙福，就在所住的地上听神的话；如果想遭受咒诅，其实谁都不想遭受咒诅，那么就怎么样呢？遭受咒诅的人被咒诅和祸患追随的人，一定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神的话。我跟你讲，所以后来呢，整个来讲啊，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读经呢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纯正淳朴的一个入门。其实要了解整本旧约圣经呢，并不难。你当听到我这个，你就按这个思路来衡量以色列的任何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是这个规律。蒙福一定是《申命记》28章1到14节，受祸一定是《申命记》28章的15节到68节， 逃不开的，逃不开的。无论等的那个大家现在读的是历史书，然后等大家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样，先知来，你看讲那么多话啊，其实，论到将来的，论到弥赛亚的，都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主要的内涵都是在告诉你，你们为什么受祸？因为你们违反了那个申命记28章15节到68节的话，所以才招致现在的结果。所以整个的旧约这么一说起来，难读不？就不难读了。那我们就看见呢，当那个约书亚记后面有士师记，其实士师记就是从最首先的、挨得最紧的一个那个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然后呢，经验了神的话的一个记录。但很可惜，经验到的不是申命记28章的那个11节到14节。他们经验的是后面的15节到68节，那也许你会问，那王牧师啊，那以色列历史上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个申命记28章，就是1到14节的话，难道他们老是经历15节到68节吗？我告诉大家，也不用担心，有些年间也经历到1到14节的话，那大家也许会问哪些年间？你就应该考虑到，像大卫、所罗门，还有犹大国有些好王在位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西西家呀、约西亚呀，这些好王当政的时候，有些那个年间呢，以色列人就能经历到申命记28章1节到14节的话，但是多数的时间，经历的基本上都是申命记28章15节到68节的话。等到后来，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呢，哎呀，遭受到极大的灾难，然后呢，在列邦当中，那个被那个甩来甩去，到了那种那个被奴役不自由的地步，其实就是把《申命记》28章，然后15节到68节的话呢，经历到了巅峰，经历到了最高潮，经历到了最极致。哎，所以大家这么一听，整个对旧约的总结明白了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的概况，那所以呢，论到这个土地的问题呢，一定要特别的那个，就是注意。还有呢，就是当论到土地的时候呢，尤其它的第一章，有一个从灵性上的教训呢，我在这里顺便点一下。因为呢，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灵异教训呢，基本上一讲就可以讲整个的1个半小时，所以我只能点一下。你比如说呢，第一章当中就曾经有6次。提到当时约书亚那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情况，招致后来的那个祸患的发生。经文就用非常简略的形容说，没有赶出迦南人去，就没有赶出。按理说呢，神给他们的命令是将迦南人呢赶出，如果赖着不走，那就要刀杀。并不是一味的全都杀啊，先是赶。赶不走，然后再杀。但是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实际上按照士师记前面的交代，他们都没有完成，赶也没有完全赶出去，杀也没有杀干净。所以等到后来，当一切都平定，当敌人开始回流，那么就在以色列人和迦南人之间呢，造成一个极大的一种关系的和谐。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为后来埋下了后患。那我就简略的告诉大家一点灵命的教训。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乘胜追求的历程中，那么如果一旦主给我们全副的属灵军装，其实我们对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可是呢，我们却怎么样呢？我们却容许敌人在我们中间有什么呢？有地位。其实留下一些什么呢？就像那个格林多后书第10章里面所说的，保罗所说的，留下一些。坚固堡垒，那个坚固堡垒是什么呢？拿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当那个1945年，8月份那个中国光复的时候，但中国光复，日本人投降了，可是，在山西或者在东北，在有些地方，有些矿洞里，有些山洞里，有些堡垒要塞里，还有一些什么呢？日本的那个军队还把守在里面。 他还可以制造小规模的战争，不断的对老百姓、对军民、中国的军民造成一些滋扰。其实呢，这就是敌人没有赶出去的一些最基本的写照。所以你会看到，如果有些基督徒，哎呀，你看他的一方面重生得救了，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某些方面也有得胜，也有得着，但是你在某些方面你会发觉明显的，好像有仇敌的工作。因为除了这个啊，从身体上、经济上、工作上、正常社会的角度，你解释不了，有仇敌的手在介入。实际上，深究下去，什么原因呢？没有赶尽，没有对仇敌的势力予以杀绝，所以呢，他就带来一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上次呢，其实已经说了，神的儿女最有点冤枉、可惜。可不怎么太荣耀神不好的一种感受，就是明明在应许之地，按理说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的，然后呢过得非常惬意的，但是却在自己蒙福的地界上，却在受仇敌的奴役啊骚扰滋扰，然后这次偶尔有伤害，偶尔有打击，其实呢，从那个士师记里面呢，你就能看到这一点。撒母耳记呢，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在接这个内容的时候呢，稍微点一点大家啊。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另外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在四世纪当中，他还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神学主题呢？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关于管教的问题。关于神的管教，关于神的管教是我们在那个做基督徒过程中啊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但是其实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句实话，大家也可以在心里决定承认不承认。有人愿意被管教呗？不愿意。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假如在原生家庭里，我们一回想起来有快乐记忆，基本上就是爸爸妈妈对我们很爱，然后呢，甚至充满溺爱的。你比如说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一巴掌，我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一巴掌，我奶奶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现在一回想原生家庭呢，我就没有办法像有些弟兄姐妹那样，一想起爸爸妈妈全是伤害，觉得他们如果现在在活着的话，一定得给我道歉，我才能过这个关。我没这个问题，我从小就蒙爱，但是那么多的爱好不好呢？其实好，但是我回过头来，我会觉得，实际上我会觉得，假如我还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那将来有机会啊，现在已经没机会了。我说，假如现世还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我可能会告诉爸爸妈妈，在曾经经过的某次的情况，你们要是给我几巴掌，要踹我几脚，或者给我点体罚，或者什么样的时候惩罚，可能对我生命的建造会更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看见四世纪当中会讲到四世纪整个从那个俄陀涅一直到申孙，这个六大四师，你会看见它是一个螺旋性的下降。其实就会看见什么呢？上帝不断的在历史上修剪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却是怎么样呢？却是明明的处于那种拒绝抗拒的一种状态。那么呢，他们不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他们呢惩罚越那个严厉了，但是他们犯的那个罪呢更加严重，越来越往下降，而不是在管教当中越来越提升。所以呢，这是令人遗憾的光景。但是呢，我们毕竟看见了伟大上帝的管教，而且看到上帝的管教呢，我们就觉得说，有一处的经文呢，大家就可以，比如说自己记笔记的时候就可以写在一边。比如说，在那个我们一般引用就是最好的，就是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面呢，特别是第六节那里，可以说1到16节你都可以拿来用，特别是第六节那里，你知道吗？那个从新约的角度，如果回过头来讲旧约，基本上我们能看到一个一贯的规律，就是父所疼爱的，那就怎么样呢？他必管教。他必管教，因为那个假如不管教， 反而就会反映为那个疼爱还不够。当然我们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呢，疼爱的最高质量应该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合理的智慧的管教。上帝一定是智慧的，所以管教一定是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大家读罗马书第一章，其实我是最喜欢的。那里面提到外邦人的时候，那里面就提到世界和外邦人的败坏。那么那个圣经就提了，说神就任凭他们行那个存邪僻的心，然后呢，那个所有的行为多么的败坏，你知道吗？我最早当知道任凭的含义，我这一生我一直我在祷告一件事，主啊，千万别任凭我。你知道问任凭是什么？我的新约教授就告诉我说，告诉我们，所以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希望留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任凭就是你不继续的在神的慈爱保守之中了，你不继续在神的慈爱保守之中了，你想怎么都随便了，可以了，你就那么来吧，那就叫任凭。你知道吗？这很可怕呀！你知道吗？我们如果知道管教的宝贵，还有神他的保守、他的爱跟我们的关系的保密、他的宝贝，我们就一定会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不管我多好多不好，你管教我都行，但是千万别任凭我，因为一任凭我就完了。假如我不在你的慈爱保守之中了，你连管我一下都不管我一下，那可不是件好事儿，那就完了。”所以，这世界上有的时候有些罪人，他们行了很多恶事，好像公义都没临到他们，审判惩治都没有临到他们，他们高兴啊，乐得不得了啊。但其实呢，你知道旧约圣经，像有些诗篇就讲，他们就住在滑地，住在滑地是啥意思？他自以为可以嚣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东北人就说，紧接着一呲溜。一呲溜，呲溜到哪儿去了？呲溜就呲溜到万丈深渊里面去了，就再也回不到本位了。所以这就是任凭。哎，任凭人嚣张，但是上帝的时候一来，就呲溜下去了。南方人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呲溜？现在明白了吧？有时候人在冰上一呲溜，就摔个大的跟头。哎，然后呢，在悬崖峭壁，如果一呲溜，就再也上不来了。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管教的宝贵。所以呢，如果你读士师记，当你看到上帝有的时候会有严厉的手临到百姓，你就要知上帝过于严厉，过于公义，这是上帝管教的手临到百姓啊，很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呢，大家一读那个一读那个。就是那个士师记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真理的一个主题呢，是论到那个君主政治、神的王权，还有呢君主制度。那我们呢看到神的王权呢，它其实是贯穿着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你会看见另外有一个影子，非常含蓄的隐藏在那个士师记当中。你就会发觉呢，这是蛮奥秘的，而且有的时候呢，甚至在我们人的语言当中，我们甚至都不好平衡它，就是神的王权的贯穿，然后到后来呢，又有君主制度的发生。按理说呢，当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以色列的王最早是怎么产生的吧？记得不？是因为那个像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在继承撒母耳的那个领导权以后，这两位呢？最末了的两位士师，他们同时也是那个也是祭司，结果呢，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都在行就是不好的事儿。只不过呢，那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呢，是那个属于那种贪赃枉法那种那个收取贿赂那方面，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在这个基础上更加严重，就是犯非常严重的性道德方面的那种败坏的罪。但是，尽管撒母耳的儿子没有这么污秽，但是由于收取贿赂，结果呢，造成百姓不喜欢了，百姓就不要 的这种神权的这种继承了。他们要什么呢？要撒母耳给我们立王吧。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那个，当你读到四世纪和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把它揉在一起，告诉了一下大家。其实圣经带着非常矛盾的观点看什么呢？看王权的问题。从那个正常的角度啊，按理说神的百姓，他们被神所治理，你知道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基本上神最喜悦的方式就是像摩西。摩西，然后呢，他找一个跟他恩高各方面都能接近的，然后呢，能够乘船的下一位就是约书亚。但很可惜，当约书亚完了以后，你没有发现有一个跟约书亚差不多的，人呢可以接替约书亚。从约书亚以后呢，就变成一个比较混乱的，然后呢，比如说同一时期，北边可能是另外一个士师在当政。南方或者某个角落又有另外一个士师在当政，所以呢，有的时候以色列的有些时期呢，是同时有一两位、三四位这样的士师在同时出现。但不管怎么样呢，在那个约书亚以后呢，士师的这个秉政，还有呢权柄的承传呢，他仍旧还沿袭着，就是约书亚从摩西身上领受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就是由神所高，被神所分配，一直到撒母耳，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那么呢，大家如果这么一看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神权的一个延续方式。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按照人间，也就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这种王权的政体出现，它就涉及到什么呢？它就说涉及到，当然以色列的王也由神所挑选。但是挑选之后，可能第一任特别的由神挑选，往后就是什么呢？家族当中世袭的了，然后呢，基本上就不再能够保证好与坏了。然后呢，在王权的那个制度当中呢，有着非常那个麻烦的东西，比如说，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后来被警告，你知道吗？你要挑选王权的话，不要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挑选百姓，当中的有能力的人来做领袖。那以色列人如果挑选王的话，又就要面对王所带来的一个压力，一个难处，那就是你要用经济方面的那种苛捐杂税，王想要就去找你来收各种的税，那你要把王的一家你给养活。到那个时候就是无穷尽的重担。那那个，在这方面呢，中国历史不用说了，基本上中国整个的就那个奴隶封建的时代，你看中国的好皇帝真是不多呀，这是个个都是奇恶无比。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后来呢，你知道就是由于王的问题，后来导致整个一个国家分为两个，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大卫那个时候还好，在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的12支派每个月固定向王家，向所罗门家干什么呢？那个支持多少油，多少细面，然后呢，多少牛犊，多少羊羔，你知道吗？那个整个那个分量高到一个地步，后来老百姓都无法承受。哎，所以呢，你会看见呢，就是在那个士师时代，还有呢，撒母耳记上下到列王记，他基本上都面对一个君王的政体和神的政体的一个交织，然后呢，也产生一定的对抗性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呢，如果按照神伟大的他的预知呢，他是知道以色列人的未来一定会有王，哎，但是呢，一定未来会有王。和什么时候将要有王，还有呢，百姓在面对，那个王的问题时候所存有的心态，其实呢就成为关键。历史的发展到那一刻时刻，一定得有这个事实是一个方面。那老百姓当时是存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就成为关键了，就是老百姓如果要是闹着要有王，这就表明他们不要神的领导了。 请你记住，圣经基本上就是按这种角度来看的。哎，所以后来呢，干脆答应他们。哎，那个，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将会面对的。可是我们看见啊，关于王的问题呢，其实呢，在那个就是那个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四世纪的结尾啊，你会看到那里面非常奇妙的来了那么一句，告诉你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因此个人咋样，任意而行。你看这句话在四世纪的那个结尾啊，写的真是太精辟了。他就把其实呢，他是非常含蓄的话，在今天呢，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基本上告诉你们两解，也就是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不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王，因此呢，个人任意而行。说得通吧？非常说得通。但是呢，同时这里面还含有着另外一种成分，还可以另外一个角度跨出去来做发挥，来做理解。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还没有封王，没有高某某个别的人为王，因此百姓没有在合理的管制之下，因此个人任意而行。哎，他有两个角度的这个理解，那么你们看看你们怎么选择啊？那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呢，四世纪在这里呢，他有的时候呢，圣经蛮有意思的，他就是用那个有声无声的角度啊来加以说话，比如说他有些话说了，说在那儿呢，他并不说得很明确，但是将来呢，就那个就给你看，就是呢。人如果以耶和华神为王，那么在没有王的情况下，也可以国家被治理得很好。但是呢，他含蓄的又在指明另外一种状况，那就是人若不以耶和华为王，即使有君王的制度，国家将来还会人民都任意而行。哎，所以大家读到这个王权政治，治理出现在这个那个隐藏的出现在四世纪里啊，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那个它的那一个小窍门，它隐藏的一个小意思。好的，这个我们不多说。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关于四世纪当中啊，记载了几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历史性的那个重大事件。为什么我们把第17章啊？到那个21章那里呢，那个整个作为那个一个当时的一个附录，就是因为呢，我们说那就是那个段时期的参考资料。哎，如果要是四世纪用纵向的角度来告诉你整个历史在150到200来年四世纪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挥，一个发展。一个延续，那么呢，圣经当中的同时呢，就记载了几个附录，也就是参考性的消息，给你呢作为理解。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其中有一那个有那个有两个情形呢，它是出现在正常的1到16章的内容中，有两个内容啊，我要特意的跟你们说一下，那就是。就是一是耶夫他这位士师，把女儿献上的这件事儿，还有另外呢，就是大力森孙，我们知道英国有个伟大的那个谁，文学家叫米尔顿，他曾经还写过那个，《失乐园》《富乐园》，还有就是《力士森孙》。我小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读那个《失乐园》《富乐园》《力士森孙》，哎，那时候呢，就因为我家里有那个宝贵的书啊，后来才明白啊。这两个内容呢，我们也把它加进去，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米迦立像、但支派迁徙，那个包括利未人找工作，那个成为家庭祭司，还有基比亚人的罪，那几个附录的内容，它究竟在说什么？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关于啊耶夫他献女，哎，我们当读到那个。就是四世纪的第10章，然后到那个一直到那个他的第12章，我们会看见呢，就是当时圣经记载在约旦河东，也就是基列地， 圣经故意没有明说，只是叫基列人。其实呢，如果按照地图的划分呢，就是应该是就是那个加德支派住在那里。那么加德支派呢，坐在约旦河东，然后呢，加德支派约旦住在约旦河东基列地，然后呢，加德支派的再东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都熟的，就是所谓的约旦王国。其实约旦王国他们占的土地，现在就挺大的，包含着什么呢？曾经那个加德支派所住的约旦河东的地方啊，因为约旦河以东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约旦王国的。那个就讲了那个时候。像那个加德支派啊，住在约旦河东的人，就碰到一个大的一个逼迫，他的逼迫就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他东边的那个亚门人。我们读创世纪，大家都知道，读到第19章，大家都知道亚门人和摩亚人来自于谁？来自于罗德和两个女儿，是不是？所以呢，摩亚和那个亚门呢，这两个民族啊，他们的出身呢是挺羞耻的。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热？如果一热的话，我们就主张一下那个，但是呢，大家注意，这那里面呢，如果是摩亚呢，就在那个加德支派的南边的流便支派的再南边，所以呢，我们就明确的知道呢，他们受亚门人的欺负，于是呢，神就在那个加德支派基列人当中呢，就兴起了耶夫他。那耶夫他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如果你读经都能感觉到，这个人呢，走一步地都会摇动，是一个呢，哇，那个体量应该高大，然后吨位也比较重，然后呢是绿林方面的好汉，因为很多的强盗啊，匪徒啊都跟着他。那么后来呢，那个加德支派当中也是没有能人了，结果后来呢就找到他，但是我们知道呢。那谁那个，如果你看那个耶夫他呢，他的出身非常的卑微，他在家里也不受重视，所以后来呢，当他长大的过程中呢，他不得已一定要离开家庭，自己去讨那个讨饭讨生活，于是他整个长大呀，我就想到，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就想到东北我们的很多邻居家的孩子，有些家的孩子为什么后来成为社会上的人，成为流氓，后来甚至杀人了，基本上就跟耶夫他的状况很像。那么后来呢？当面对仇敌那么大的那个攻击啊，结果呢，耶夫他所在支派的长老们呢，就找到他来帮忙。那于是呢，耶夫他这个事实呢，他就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别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特别提一下那个像他跟那个以法莲人之间的这个情况，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蛮血腥的这么一个人啊，自己的同胞杀人都不眨眼的。毕竟以法莲人再坏，他毕竟不是欺负自己的那个外族的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仇敌吧？杀以法莲人，哇，那个眨眼。那另外有一件事情呢，是耶夫他这个生命当中啊出现的一个悲剧。所以呢，耶夫他那个献女儿这件事儿，哇，是历史上文学家们常常拿来演绎的。或者如果你看西方的油画，假如你稍微懂一点。你懂得圣经了，你一看就知道画的是谁，就是有的时候有些画家就画这一幕。那现在呢，一般人的争议在哪儿呢？那究竟耶夫他的女儿最终啊有没有被献为燔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耶夫他呢，人为的许愿，发誓说如果他得胜仇敌，然后回来，最先看到谁，看到什么就献他为燔祭。结果呢？你也不能说上帝跟他开玩笑，而是他自己中了自己话语的圈套。等他胜利回来，第一眼看见的是女儿，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耶夫他的女儿正是那个二八年，就中国人所说的二八年纪啊，正是花枝招展的、出落的最漂亮的那个年纪，还没有出嫁，结果呢，跳着舞欢迎自己的爸爸回来，结果你知道吗？悲剧了。那么后来的情形就是，引来了两派的争议，究竟有没有献他的女儿为妻？一派的那个观念呢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就说没有献。为什么呢？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是相当让人有盼望。 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赞成那个没有限的这样那个观念的人，认为呢，就是以色列人由于律法啊，明确的规定是不可以献人为祭的。比如说啊，像那个利未记18章，然后21节，还有呢，利未记的20章2到5节，还有申命记的12章31节，18章的第10节，都有讲到不要献人为祭的这样的一些明确的那个律法的规条。然后呢，如果要是他作为律法无知，那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他本支派当中的长老们就会把那个把律法呀教导他们。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那个利未人呢，实际上他们散居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48座城邑里。所以你48座，12支派，你用数学一除吧，你就知道一个支派基本上平摊几个利未城。那利未人也可以教导律法。还有呢，你知道吗？就是假如要是耶夫他强势，说我不敢，我不管，我非要献。那他献的地点呢？按理说，在当时是全国性的，要去示罗的圣所献。那如果他一路把他的女儿带到示罗了，示罗圣所那里的大祭司、祭司们也会拦住他，告诉他：“你的热情好的，我们接受了，神也接受了。但是呢，人就不用献了。”所以呢，他从他本支派的老家一路走到示罗，都会有人拦住他。你说是不是好消息？哎，是好消息。还有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呢，经文里面所讲的，按照解经家的解释，从希伯来文的角度说，他说他第一眼看到谁，那里面呢，一般不确定为是人称的称谓，就某一位人，而是确定为呢看到的物品。那也许看到是个牛犊或者是一个羊呢，是不是？哎，那就先了，哎，就从这种角度。那么除了这种角度，还有呢？他会用一个角度说，耶夫他的女儿，后来呢？圣经描述她终身后来就是没有出嫁，那就表明啊，由于呢，在古代的时候，从摩西的会幕到示罗的圣所，到所罗门的圣殿，都有姐妹们在那里清心寡欲的。然后呢，有的是嫁人一旦寡居了，将来后来就到圣殿或者圣所，再也不出嫁了，就侍奉神；有的是干脆是一生就不出嫁，就侍奉神。所以呢，这一派的想法就是，耶和他的女儿应该怎么样呢？后来是送到示罗的圣所，在那终身不出嫁，侍奉神了。然后以色列的女子为什么每年固定要为他哀哭呢？就是因为这非这种崇高的神圣的侍奉，非耶和他。他是因为他错误，他爸爸错误的誓愿，而失去了嫁人的好机会，于是他就一生不嫁人，侍奉上帝。然后呢，以色列女子一看到他，然后就为他哀哭。哎，这种解释蛮合理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是心里蛮高兴啊。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当考虑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呢，你同时又得考虑另外一个方面。我在从前呢，在有些年间，由于我一直教神学嘛，教旧约圣经，我是偏向于没有限的。但是等到后来阅读四世纪，阅读四世纪啊，后来有一个情形就是你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四世纪基本上是告诉你一个黑暗的一种景象，虽然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到后来会有光照射出来。但是呢，它毕竟在黎明的光没到来之前，有一段是特别黑暗的。你得承认那个黑暗，你得面对那个黑暗。所以呢，你知道吗？如果从那个本定说，他的女儿按理说应该是被献了。那个缘由我们又怎么看呢？我们应该看，就是那个有的解经家，甚至他们在写书的时候认为，耶夫他甚至都可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以色列人，而且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面就有提到他。然后还有呢，虽然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呢是明确的规定不要献人为祭，但是呢，那个耶夫他这个魂不吝呐， 他是不会考虑律法上怎么说的。而且呢，如果大家看耶夫他的成长啊，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国家边境线的那种概念的。比如说，在国家边境线，那个要那个竖起那个隔离墙或者是铁丝网，像中国跟越南、中国跟有些国家，它都有那个明确的界限的。那为了让人不要攀爬，那你说爬不过去的。那古代的时候呢，像迦得支派和雅门支派的那个边界啊，他从来不说划线，什么经度纬度那个给你那么准确的，随时就来了，随时就去了。那么呢，其实，在耶夫他的生命、他的成长过程中，耶和华神的律法影响极其微小，反而是，你知道吗？摩亚人拜的是基莫，亚门人拜的假神是摩洛。那基莫和摩洛都是什么神呢？都是打仗、都是战争的神。而且呢，摩亚人和那个亚门人他们都有习惯，一旦发生战争，如果祈求他们的神，如果要是那个来帮助他们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自己的那个把活人献为祭，要烧死。如果你要把《列王记》读下去啊，你会发觉有一个地方记载，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摩押人为了跟以色列人打仗，甚至把王储都杀了献祭了，你知道吗？哎，所以呢，耶夫他非常熟悉这种操作。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那如果是比如说烧的是他女儿，他虽然难过，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些都是常事，见得非常的寻常，知道吧？哎，所以一点都不奇貌，就奇怪。还有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耶夫他的启示，他的许愿，其实都不具备呢表率性的，在灵性上有积极的方面的作用。就是你看了，你不要学习。所以在今天或者到新约，我们会看见为什么说不要那个。主耶稣告诉人不要起誓，因为有为什么？起誓在旧约呢，以色列人起誓了，有时候他们能还愿，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有的时候人起誓啊，人做不到。我看到过多少弟兄姐妹啊，起誓说，如果上帝，如果你祝福我这笔生意，我就给你建一个大大的教会。我的亲戚当中就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有的人说，那个将来神赐福我，然后就叫着我的名字，肖音。将来我建个教会给你，然后你去当牧师。那个意思是再也不要谁受谁的气。我从来没有受过谁的气啊，我就听着，我也祝福你的愿望。但是我知道，你积多少亿，多少钱，你也不会拿出其中的1%，真的用在这个事上。因此呢，我也不放在心上，你也别放在心上，就当你没说。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在新约的观点上，为什么要凭恩典领受，然后呢要被爱激励，然后要许愿，不要那种带着血气性的这种启示许愿，免得自己呢无力承受。知道吗？那么耶夫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所以他的做法呢，完全不具备灵性的那个表率性作用。那么还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当你看到耶夫他把女儿献上的，你一点都不要觉得这太离谱。为什么呢？还是回到创世纪最后那句话，那里面告诉你啥？世世代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所以，个人行事为人都是怎么样的？任意的。其中任意的方式就是学习亚门人献活人为祭的方式，就是任意的其中一个表示。其实，如果是耶夫他任意的，哎，那个按照亚门人的方式把女儿献了，才符合士师记最后的那句话，表明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整个道德观念，然后呢？生活形态、道德标准，然后呢，灵性的状况都是混乱的，没有标准的，你觉得呢？所以，我们大家看啊，两派观点啊，我们各取其一就好啊。那个他都各自有他的道理。然后，另外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呢，大力神尊。由于四世纪呢，他的隐秘的一些教训呢非常丰富，所以呢，就请允许我在第二次给你们上课的时候呢，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再盘旋时间稍久一点那如果以后的别的书卷了，我就会讲得快一些了。那个四世纪呢，你们仍旧还可以占点便宜把详细的内容呢多讲给你们听一点，会很有意思。比如说大力参孙，那参孙从那个希伯来书11章32节的角度呢，是对他有很大的称赞，告诉我们呢，他是堵了狮子的口的。那大家知道，那个参孙出自于呢以色列人当中一个不怎么被重视的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而且你如果读啊，那个就是那个啊，但的父亲雅各对但的那个预言呢，你也会觉得但这个支派呢，就给你感觉到就是这种阴阴乎乎的。但这个但支派呢有毒，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形容啊，那个但支派是道和路上的蛇和毁。毁是什么呢？毁其实就是一种很毒的蛇，那么就意味着。我一想到但支派呢，我就想到但支派应该最早那个但那个人呢，个儿不高，但是总是小脸都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然后琢磨什么事儿啊，琢磨的可清楚了。哎，我们不是批评身高啊，我们只是在形容他非常有心眼儿。然后他一旦琢磨什么事儿呢，往往是有那个有毒性的。为什么呢？当你读到大力神说还好，当读到后来。但支派迁徙，你就发觉这个支派蛮阴险，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好支派。哦，那我们先提参孙，参孙呢是一个孤胆英雄，为啥呢？因为他不单单没有那个没有领导以色列周边的支派，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个别的领袖啊，士师啊，他一下子这个审判官能联系和周围好几个支派。那个群众的那个领导力非常之高，但是我们会看见参孙不单单不能影响到周边，甚至连本支派但支派的人对他的拥护用对他的拥戴啊都微乎其微，都基本上见不到，所以他整个的一生的成长啊就是一个独行侠。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因为呢他是产生于一个难产那个不孕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一般说呢，以色列的历史往往有一个重大的变革和要被神特别赐福，或者是被神介入的一个时候来到之前，都会发生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难产。不孕，就是个别人家里一对夫妇啊不怀孕，你发现这个特征没有？哎，那个参孙的出生是这样，就是雅各一。扫的时候呢，以撒也是一样。等到后来呢，像那个撒迦利亚、伊丽莎白生那个司徒约翰，通通都是一样。那撒母耳就更不用说了，都是类似这个情形。所以呢，参孙呢，有着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出身。因此呢，由于他特别的出身，而且在没有出生之前呢，就被神的使者规定，他一出生啊，一定要带有着整个的。就是那个拿细尔人身上的那个具体的要求，大家还记得拿细尔人民数记第6章那个被要求的非常多，不剪头发然后呢那个不一定不能接触不洁之物。我们说过，拿细尔人接触死亡的东西的话是绝对不可以，那个甚至祭司还可以接触，就是死去的亲戚，但是呢连拿细尔人都不行。就是在这方面，洁净条例上，甚至比那个祭司的洁净条例还要严格。哎，然后呢，甚至怎么样？那个葡萄汁葡萄啊这样的水果都不能沾。哎，所以你看，好在我们今天就有我们可爱的肢体赐给我葡萄啊。你知道吗？如果在古代，那个拿细尔人连葡萄这样的竟然都不行，因为呢，葡萄是引发快乐的，它是快乐果。因为它榨出的汁就会让人呢产生快乐，然后轻度的发酵在古代就被叫做酒，这个知道吧？哎，到后来再上升到最高级，成为现今的葡萄酒。哎，所以呢，连葡萄都不能沾， 但是呢，如果你在读整个的那个申孙的身上的记载的时候，你会发觉在这个人身上啊，非常的矛盾。你会发觉他碰酒，他喝酒，在14章的第10节，还有呢，他接触碰那个死亡的物品，比如那个他打死那个狮子，然后等到回来的路上又看那个，又再次看到那个狮子。也许有人问到说，怎么那个狮子没烂呢？你知道吗？在地中海那一带，由于太干燥，所以很多那个就是肉类哦，很多那个生物、动物的那个身体尸体啊，一般不要要腐烂，要用非常非常的长的时间，有时候要成为干尸，慢慢慢慢慢慢，潮湿的环境那个达成了，条件达成了，才会彻底的腐朽变成枯骨。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死狮子肚子里面呢有一个那个蜂巢，哇，里面居然有蜜，他就从那个肚子死狮子的肚子当中拿蜜吃了，然后把它变得再把它变成那个谜语来迷倒腓力斯人，说那个吃者从吃者出来，吃的东西啊从吃者出来，听清楚没？这个蜜从本来能吃人的那个物品出来，那腓力斯人没有在狮子肚子的里面吃过蜜，他哪知道这个谜语啊？所以你看到那个申孙所做的这个谜语啊，如果用广东话来讲，就有点没里头，哎，无厘头。你们知道这种说法吧？哎，腓力斯人完全不能知道。然后另外呢，还有不单单喝酒接触死亡的那个物体，另外他明明是不可以那什么那个剃头发的，但是他最后他把自己的头发呢，爱给那个告诉给他那个天天挠着他，然后那个哎呀，把他爱的那个如水一样消化的那个大力拉啊，你知道吗？大力拉是被叫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那个特工分子啊，的确，而且他也成功拿到情报，你知道吗？哎，所以他的头发被剃，看到没有？整个他的生命的形态呀，基本上就跟那个拿西尔人该被要求的完全违背。再到后来，你还可以看见，他按理说，如果他分别为圣，他就应该跟外邦的女子没有牵涉，没有关联。但是你会看到，他娶的是腓力士的女子为妻，啊，在14章1到20节。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啊，那个申孙，他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资料。前不久，我曾经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个资料，然后呢就讲到那个啊，讲到哈马斯，讲到坏的巴勒斯坦人啊，就是那种光主张那个暴力巴勒斯坦人，因为腓力斯人就是他们的祖先，不是批评巴勒斯坦人当中的软弱者或者基督徒啊，两回事儿。然后呢，他们就用非那个申孙时候的腓力斯人做例子，然后呢，比如说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你会看见那个腓力斯人对申孙的妻子他们家特别坏，把他们家那个把他妻子后来烧死了。那个解经的作者他就讲，他说现在的哈马斯，现在巴勒斯坦人当中那些邪恶的分子，非常像申孙时代的腓力斯人，就比如说对待他们当中的被巴勒斯坦人看为是叛徒的，哎呀，他们整起来可凶了，那完全没有让你有活路的。所以这个的那个做那个解经家那个解经的人就一路追溯到申孙时候的那个腓力斯人，哎呀，蛮精彩，我在这里不能说了啊。那整个来讲呢，你如果看到申孙的时候，我们怎么认定他，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呐，是个伟大的领袖，我们承认他的身上呢，重要在于不在于有 leadership，没有那个领导力这个角度，他重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与敌人征战的能力。这方面呢，你看他好几个的地方，哇，用那个没有肝的驴腮骨就杀死多少腓力斯人，然后把那个什么东西一抛， 然后整个有一个神话性的、传说性的情景就出现，然后呢，有水泉，有各方面伟大上帝的帮助，哇，非常非常的那个，拿东北话来讲就叫来劲，就看起来呀，让人特别受鼓舞。但是呢，你会看见遗憾的是什么呢？申孙没有对百姓进行非常良善、正义，然后呢，那个有果效的治理。然后另外呢，你也没有看到士师有的时候会带领百姓进入到悔改的光景，申孙做不到，他没有带百姓进入到悔改的光景中。那整个你看到申孙呢，都是失败的那个负面的角度。但是呢，正当我们看到这些一说起来都是负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一般说了，他恰恰就应该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隐喻，或者说是一个缩影象征。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举出几个角度来啊。你比如说，申孙是不是一生下来，或者说还没有出生，神的使者遇见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已经决定了，当告知要有申孙产那个出生，申孙的出生就是异于常人的，那就是被分别为圣的，对不对？那么这就说明，那以色列的出生是不是分别为圣的？是的，你知道吗？那个，所以为什么赫歇阿书里面，还有福音书里面，里面会特别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还记得这样的话吗？哎，这就表明神从埃及呢，把他的儿子以色列两三百万的人口呢，把他招出来。哎，所以呢，以色列的出生就分别为圣，跟申孙一样，而且是做拿细耳人呐，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下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分别为圣，而且出生的人呢，在成长的历程中，他们却非常的喜欢外邦的女子，就如同申孙一样，哎，你会发觉啊，哇，那个，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一般我们那个也那个当先知，特别那个就是讲到这个，讲到以色列人当中，就是不要跟外邦人又娶又嫁，一般就会说，以色列人中没有儿子吗？那个意思是不，以色列女子不要喜欢外邦男子。还有呢。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难道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女子吗？哎，所以呢，神的劝勉其实就是愿意本族的百姓自己娶嫁。但是我们会看见呢，申孙感兴趣的就是什么呢？非利士的女子。也许有的时候外族的女子更加的妖娆，有特质，有特点。当然，有的解经会是告诉我们说，哦，上帝让申孙去娶非利士的女子，是为了制造一个仇恨的岔口，然后最后挑起，那个申孙，那个要对非利士人予以报复，等等等等，这是另说了。但是你会看见，申孙不断的交的几个女伴儿，都是非利士人，发现没有？而以大力拉为那什么呢？为最高点，哎，所以我们看到，明显的他对非利士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喜好。那么在这点上，那如果要是对应在以色列人身上，那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行淫，啊，就是行淫，那个道德上的不忠贞。那大家呢，如果在我们生命河的小组当中，你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圣经中，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然后圣经说：“你们这行淫的人呐！”然后呢，行淫的原来的括号当中的小字叫做“你们这淫妇”。那听的人一般都挺难受的，挺不舒服的。你今天这么叫我们，我们也不怎么太觉得好被祝福。但是呢，这里面所说的什么叫淫妇或者行淫呢？它就是与世俗、与不属于神的有纠葛、有纠缠、有关联。有关系，就叫做什么呢？性瘾。哦，所以这么一听，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啊，就是那个紧接着那个另外呢，你会看见，就是由于以色列人跟外族人他们整个连接的太深，以至于他们没有赶出仇敌来。那么以至于呢，你会发觉 正如申孙呐、活着的时候，一生啊，他整个做事实的过程中，你不大容易看到他有很好的灵性和道德方面的一些见证。哎，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以色列人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非常少。那么因此，我们最后做出一个不情愿的一个结论，我们就说呀，申孙死了，比他活着似乎更好、更精彩。你同意不？为什么呢？申孙的圣经当中，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话，你要说我是大异端的话，我也加以拒绝。为什么呢？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申孙把那个大衮神庙两个柱子把它一拉，然后呢把它弄塌了，杀死的敌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那个人还多。他是不是死的时候，他的成绩、他的果效比他活的时候还厉害？还好，是的，所以其实这是什么呢？其实死并不是完全一个坏的一个字眼儿哦，因为在新约的恩典中，往往对死呢，它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人把里面的私欲让它归于无有，而靠神而活，然后活出来的就达成神的心意，那么就不是不断的失败了，哎，不断的下降了，不断的沉沦了。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那因此呢，我们就说申孙整个的生命，他的表现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模板啊。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呢，另外一个就出现在17章到21章那个附录当中，我们把它叫做是士师时代的参考消息啊。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呢，知道，国家呢有一个。中国的国家呢有一个报纸，叫做《参考消息》，但是据说呢，那里面参考消息的来源，都是不可靠的来源。然后呢，基本上有的时候，除了日期是对的，其他全都是错的啊。哎，所以呢，参考消息现在是越来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啊，因为可以做参考的，他们总也不参考啊。然后呢，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哎，他们总拿来做参考，还逼着你来参考，所以呢，这就是它的内涵所在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呢。但是呢，在那个《士师记》当中的这个附录呢，却非常的有价值。几个故事啊，米迦立像，然后呢，利未人找工作，然后呢，但支派迁徙，然后基比亚人的罪。你看，短短的17章到21章。其实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把那个时期的，就是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当中的那种乱象，哇，全都解析，全都抛开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这几章不重要哦，这几章读起来，如果你好好理解了，哇，它很可深刻了。那仔细就是时间的关系，我就蜻蜓点水啊，给你们大家一点皮毛就好了。你比如说。信仰上的那种，就是信仰体制方面的这种败坏，他就重点的用什么来说呢？他就用就是那个米迦立像，然后利未人那个抽去那个闲油，还有呢包括基比亚城的那个罪，就是包括那个利未人他的妾犯罪，还有利未人的妾后来被那个惨死。这样整个的经历呢，在告诉你什么呢？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信仰体制已经被拆毁，已经败坏。那按理说，士师时代那个示罗那里不是有中央圣所吗？是不是？按理说应该很好啊。但是其实当时的中央圣所示罗的圣所，对全国呢已经起不到在信仰上总的那种操控和领导的力量了，因此就出现了。这三个重要的事态，一个事态是什么？以法莲支派当中的人叫米迦，他那个立像，你知道吗？这个故事相当有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如果你要是看那个示罗，他其实就在那个以法莲支派的土地上，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离得那么近有圣所，但是呢，米迦这个家庭当中的人，这个米迦。却在自己家里面呢，跟他妈妈一起 后来又伙同他的，也包括他的儿子，还有那个来到他家里路过的利未人，就创立了家庭的宗教。我跟你讲啊，当你读到那米迦立像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解为哦，这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家里都要有家庭祭坛，甚至假如我经济条件好一点，我们甚至在家里养一个传道人行不行？哎。或者让自己的儿子当，或者路过的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到这儿来当一下，我跟你讲，那个不要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应用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在米迦那个时候呢，米迦家里面的做法，我跟你讲，那可是大问题，那可是惹大祸的。我们看到米迦这个人是啥人呢？我们就对他进行一点分析了啊。今天我们就停留在把他把那个40节给结束。那个米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米迦如果是以法莲人，他就是约瑟的后代。按理说，这个支派呢是产生约书亚的，按理说是非常属灵的，而且呢圣所其实离得都不远。但是我们看到米迦是个偷钱的人，是个盗贼。他在家里面啊，故事一开始就讲到米迦去找他母亲，然后就讲到说母亲，然后你的钱丢了。然后丢了多少多少，然后呢？那个你还发出对偷钱的人发出咒诅了。然后米迦说：“看，这个钱是我偷了，我拿了这个钱，现在在这儿。”然后你知道这个母亲是怎样的母亲？这个母亲信仰上也是相当深入，但是呢，也是一个混淆视听，然后非常能周折，然后呢，非常能篡改，那个混淆标准的这么一个人。他为了减轻，或者是剔除他话语当中曾经对儿子那个不知的人偷盗的那种咒诅，因为他不知道当初不知道谁偷的嘛，他发的那个咒诅可能比较毒，然后他就拿出米迦还回来的钱当中的一部分，干啥呢？让米迦去拿来注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根本这个爱就是错误的。没有这种爱的，然后呢，他的终极的目标，那个表现形式，是用那个坐像的方式，而这个像，是为以色列的10条诫命第一条、第二条所不许的，你看到没有？直接干犯诫命。然后呢，米迦立了像以后，就在家里侍奉。你看这个家庭，如果做不懂的人还觉得好属灵啊，是不是？哎，然后呢？你会看见，紧接着后来，米迦擅自立自己的儿子做家庭祭司，时间具体多少没有多说。然后紧接着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米迦大概觉得说，如果光这么说弄啊，可能有点不正统。紧接着就发生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住在犹大地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因为大家知道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48座城邑里嘛。那么呢，那里面的那个原本是住在利那个犹大利伯利恒，已经不守在那个城中了，但是他也没有去示罗圣所值班，就像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那样，以色列人是按班排的，到什么时候哪个城的那个祭司就过来，但是呢，他没有，他不守本位，然后就离开，干嘛呢？因为大家读《路德记》就知道，正应该是这个时候，是伯利恒闹饥荒的时候，知道吗？哎，所以发生《路德记》里面的故事嘛，以利米勒和他的那个妻子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基连，就向摩押地去逃荒，在那里寄居，一寄居就是10年。在这10年当中，后来三个男人都死了，活下来三个寡妇，就应该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背景。不单单以利米勒他们一家离开了，那号称对神忠心的、守住神所赐的祖业产业之地的利未人也挪开了。那利未人一离开，你知道他表明什么？他就表明已经不随时的在后招待命。如果以后示罗圣所再有呼召说到来上班吧，这段时间该你们来值班、来献祭干什么的。找不到这个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在困难时期另谋高就了。你知道这个利未人的情况， 在今天特别适合做在我们很多传道人身上做例子、做应用，跟你们普通的弟兄姐妹这个连接就比较少，所以我历来啊，我特别真的常常拿这个利未人给我做警醒，就是不要为了困难的环境，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为五斗米来折腰，来怎么样来怎么样？你会看到这个利未人整个的活着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口饭，所以呢。米迦把他那个收留，待他像自己儿子一样。明显那个利未人蛮年轻，大概长相也好，然后呢，律法了解的又多。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人不管利未人的他的条件多么的充沛，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犯了，那就是不单是离开本位，另外他侍奉，帮助米迦侍奉米迦家里面私自立的。那个像，你看到没有？敬拜的对象啊，转换了。然后等到再后来呢，你还可以看见，就在但支派迁徙的那个事情上，你会看见那个利未人后来是真是不管米迦对他有多好。当但支派的人问他，你是做一个家的事那个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事是好？你自己衡量，做一个支派的事实。意味着什么？你想啊，那一个支派，起码几十号人呢、啊。如果增长起来，几十号人马，那就是整个支派的，显然就是大祭司啊。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在但的那地方，就是这个第一任的这个祭司，但支派的祭司，后来长时间一直到那地被掳，他就表现出。分庭抗礼，不再跟示罗的圣所合作的状态。那你知道吗？这个祭司在那里，他说话多算数啊，多有权柄啊！你知道吗？这个祭司一衡量，把小包袱皮儿一收拾，头也不回，离开米迦的家。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利未人是绝对的机会主义者，绝对的那个利益主义者。所以这个人呢，我讲不是个好东西啊！这真的，我一般不怎么骂人，但是呢，这个利未人呢不是个好人啊。那我们另外看呢，就是但支派迁徙啊，它表明什么？你知道吗？但支派的迁徙啊，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当然，但支派迁徙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呢失去了申孙以后，申孙壮烈，我们把它叫做壮烈牺牲以后。那么你知道吗？非利士人在那个整顿，人家仍旧是一个大民族，哇，五常联盟非常非常厉害。那但支派呢，就显得非常的柔弱。到后来，干脆人家说啥，俺惹不起，俺还躲不起吗？那干脆但支派的整个的从领袖、族长，然后到下面的长老们就商量，干脆俺们走吧。往哪走呢？他们的那个意向就是往北方走。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曾经有12支派，的领袖探地。那然后呢，那个但支派在迁徙的时候，也曾经侦察过土地，而且就在侦察土地的时候，曾经路过米迦的家，而且还跟呢那个米迦家里面的这个但这个立位的那个这个人呢，还有过对话，有过交流，你知道吗？回去就。报给领袖一个好消息，说可以，北方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夺取，因为那个地方呢曾经是腓尼基人住的地方，哎，然后呢，并且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原来以法莲支派，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显出犹大是老大来，那时候以色列的众支派，你说谁是老大？以法莲支派是老大，然后呢，但支派的那个探子们就说，老大的支派就擅自已经干啥事儿了。自己在家里面私立神像、私立祭司，搞家庭敬拜了。于是呢，你知道吗？但支派在迁徙的时候，故意路过米迦的家，要把那个祭司带走。你知道吗？整个那个交锋的过程啊，但支派的人呢，非常的笃定，然后呢，几乎是那个叉着手、叉着腰说话，真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硬。 然后呢，就告诉那个利文人跟着走，利文人就跟着走。然后米迦舍不得呀，米迦一路跟着，心想能不能用这种心软的方式，再能劝那个利文人能回转。结果你知道吗？但支派的人领袖后来就个别人就回过头来说：“你别再那样了啊，免得我们中间谁起。”那个脾气不怎么好的话，你就不怎么好办，你知道吗？我在东北长大，东北很多厉害的茬都是这么说话的，你知道吗？但支派后来真的就一直干到了，把整个的支派搬到了那个以色列的最北边，他们夺了那个地方的那个把那个地方住的那些城的，但那些地方的城的。那个腓尼基人把他们的杀掉，然后呢，以那个地方为自己的新的那个居住地。我们别的不说了，你知道这表明什么？这是公然的违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你们赐给你们的祖业不可以迁徙的这样的规条命令。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一点非常严重的是，基督徒呢，请你记住，我们在新约作为外邦的信徒呢。如果你在地上失去了你自己的家业，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有时候为了逼迫、为了生意、为了不好的遭遇、为了战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失去了，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安慰，那就是基督是我的产业，我荣耀的基业在天上，没事儿。那和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啊，除了后来。是为了犯罪，然后呢，经过神许可，外邦人不断夺取，然后基业丧失这样的原因，以色列人有一条是很严重的，你不可以在外部力量没有给你施加压力、进行抢夺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你不可以。所以你知道，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知道，亚哈和耶洗别夺了拿伯的葡萄园，拿伯是坚决不让。哪怕死，而耶洗别和那个和亚哈后来的犯罪是极其恶劣，后来先知就宣告他们将来死得会很惨，所以后来圣经当中就我们一般说嘛，几乎那个拿女人来讲，从死亡的角度，耶洗别是死的最惨的一个女人，被从上扔下去，摔死，而且被野狗吃的最后只剩身体的一些边缘的部分，这是王的女儿啊。哎，特别惨。那么跟什么有关呢？都跟地业这个观念有关。那以色列人的，他们呢？他们的地业，虽然现在你到以色列已经说不清楚了，哎，可是呢，神清楚。所以呢，但支派是主动放弃，他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直接会影响到千禧年分地，还有呢，还影响到天上的那个。那个基业的划分，如果要是大家愿意深去思想啊，我们在这里不多去解释。比如说在启示录，在那个第七章，那里面讲到那个天上的十二支派，然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一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你会发觉啊，那个谁不在了呢？那个，然后呢，另外有个支派的名字不出现了，就是那个以法莲不出现了，然后约瑟出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名字还在，马拿西还在。大家知道，其实马拿西和以法莲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嘛。但是在天上的基业讲的十二支派的时候，但支派的名字没有了。然后呢，利未仍然回去。然后呢，约瑟出现，以法莲不在，马拿西还在。所以一算下来，仍然是十二支派。哎，那个非常奇特啊。那一般大家就会问。但支派为什么消失？你知道吗？但支派的消失，就跟两个原因有关，简单的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雅各预言他的道上路上有蛇和毁，而圣经上说蛇和毁呢是指敌基督的，跟撒旦有关的，就表明呢就是那个但支派啊比较毒，你在但支派得但为新的基业这个地方。这个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然后另外呢，就可以看得出呢，就是关于啊，就是那个基业的这个丧失，他们是主动的丢下了但支派原本所有的那个领地， 他们那个领地在哪里呢？如果你要是看圣经的地图的划分，它就介乎在犹大和腓力士之间，它基本上呢就是从腓力士到犹大之间的缓冲地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但支派总是要面对腓力士人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既然面对强敌，后来就自己就软弱了，一软弱就放弃了，一放弃了，你知道吗？有一首歌里面就唱到，人如果有的时候一放弃一失败啊，最终就是地上你也没有。天上也得不着，那时候你后悔，后悔也晚了，这就非常严重啊，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情形呢，就做一个大致的一个一个了解，而且呢，你知道吗，在四世纪里，当讲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甚至还告诉你，那个给但支派做祭司的那个人的来路，让你一听，吓得都出一身冷汗。那个人是谁呢？啊，那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是格顺的孙子，哎，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厉害不？这个来路是谁？可不是普通一个无名家里面的无名的利未人的家，一追溯到摩西的家去。哇，所以呢，大家读到这一点。都在告诉你，就连摩西的后代也在任意而行，看到没有？哎，正中这条那个。那我们接着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任意而行，就是那个基比亚匪徒他的罪行和结果。那我们在读到那个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以色列人在那个时期啊，败坏、败坏、败坏，但是可以说败坏达到极致，就以基比亚城的匪徒，他们的表现和以色列人对他们征讨的表现，达到最极致，达到最顶峰。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可以看到很多。你比如说，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个利未人这么败坏，利未人不单单有正堂的妻子，利未人后来还有妾了，进步不？哇，那个利未人都性解放了，你知道吗？哇，你可就看到这个情形，在那时候任意到什么程度，而且呢，那个看来啊，那个妾啊，应该是自己自身条件也不差，并且很可能对他自己的这个所攀附这个人的啊，依靠这个人呢，心存不满，所以呢，这个妾呢就犯了道德生活方面的那个罪恶，以至于呢那个双方面有矛盾，干脆呢这个妾就一不高兴，哎，回娘家了。那于是那个利未人怎么办呢？利未人到了时间长时间不回来，得去哄啊。那么就那个长途跋涉去那个自己老丈人家，然后去哄老丈人啊。然后一看呢，老丈人一看自己的女儿被接受，不是羞，也不是虐待，不是怎么样的，那就一次留。那么终于到走了，那么呢，利未人就带着自己的妾呢，就回到自己的本地。那么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路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简直就像你说《水浒传》当中说到哪个地方是千万不要靠近的，那个基比亚，这个便雅悯的城，你知道吗？就恶劣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聪明的人是不路过这里的，哎，因为这个地方太邪恶，都要绕着走。但是妾呢？这个那个利未人带着妾呢，就路过那里，然后呢，他们一进城就被城中的人看见了。那么这个城呢，其实跟索多玛、俄摩拉无异。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的人也是，当天使一来找卢德，迅速之间，大街小巷情报就都传遍了。那你知道吗？当天晚上就有一个老年人就接待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然后当天晚上就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基比亚城的匪徒来要与利未人行苟且之事。你知道这就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一模一样。索多玛俄摩拉的城一开始来，绝对不是对罗德感兴趣，或者对罗德的两个女儿感兴趣，或者对他妻子感兴趣，是对那两个天使感兴趣。 两个天使都是男孩子的那个男青年的长相，个个都非常的帅气。而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你们知道是干什么的？专门是干那些坏事儿，专门要天使。然后呢，你知道吗？基比亚城的那个匪徒，专门就要那个利未人。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利未人应该长得有点类似于杨康啊那种帅气的样子，应该是啊，相当身体条件应该不错。那么于是就发生，你知道吧？最终，哎，什么样的条件，匪徒都不答应。最终是那个利未人把自己的妾推出去了。哎，所以你会看见，在利未人和他的妾之间没有爱，然后呢，他的妾对他也不忠实，然后呢，这个利未人呢也不爱他的妾。不管他的妾长得多漂亮，他可以哄她，但他不真正爱她，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故事记载他非常惨。然后呢，他的妾被整夜的蹂躏，天没亮的时候，然后呢他回来，然后呢那个刚进门，在门槛那里就扑倒，然后在地上死了。哇，这个情形，后来那个利未人也是个厉害茬，你整个看到利未人是一个相当有谋算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把那个自己的妾拖回去，回家之后，把他尸身砍成12块，分送到以色列12支派各地。然后呢，给大家一个题目：以色列人当中出现这样的事儿，你们说吧，咋办？哎，你看，我跟你讲，这一切都按章程、按步骤在进行。于是，在基比亚城的匪徒这件事上，出现了世世代代最滑稽和最为那个讽刺的一幕，就是你会看见，在整个四世纪里面，前面记载六大士师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最为理想的状况也不过是邻近的几个支派大家合在一起合作来对付仇敌而已，空前绝后的、绝无仅有的合作。最团结、全国性的，只有这一次，而且他针对的是谁呢？不是米赛利萨那个撒田，然后不是那个摩亚王以基伦，不是那个迦南王的元帅那个将军那个西西拉，不是米甸人的那个东方人，不是亚门人，不是腓力士人，是自己的同胞的一个支派，也就是以色列众支派当中，便雅悯最小。但是你知道便雅悯为什么会行这恶事？雅各曾经预言过便雅悯，说便雅悯是什么？撕裂的狼，就白天晚上就吃他所抢的，他所夺的狼。所以这个小小的啊，约瑟的小弟弟，在创世纪当中并还没有多记载他什么，就是一个被大哥哥们照顾的一个角色。但是后来的发展可不一般。狼性出来，所以老雅各老早就看到他这一点，所以呢，你看到基比亚城的人真狠呐、啊，哎，对待自己同胞，尤其对待利未人，对着利未人已经丝毫没有尊重了，何况他的妾，一个妇女，所以众支派众志成城，面向的一个对象，他们要打的这个仗也考验他们的人性。那基比亚城的便雅悯人，面对那个就是那个利未人和他的妾的时候，也在考验他们的人性，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有多败坏，所以后来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打呀打呀，结果呢，人家带来便雅悯人一个支派对抗你那么多支派，人家一点都，哎，都那个都不在乎你，一次一次的得胜，后来是犹大先上去。慢慢开始犹大有点出来了啊，犹大先上去，然后呢，慢慢用特别的策略，最后呢，那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被杀得非常的，可以说利索，只剩下什么呢？最终只剩下男丁600人。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吗？当战役打完，哎，我们看到讽刺的一面又出来了。从前有多么同仇敌忾，现在就有什么呢？多那个息息相惜。你知道吧？于是众支派坐在一起，嚎啕大哭，哭啥呢？说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怎么能少一支派呢？少了， 明显少了，只剩600人了，而且还躲起来了，不敢跟大家面对面，那怎么办？于是就发生了另外一幕。你会发觉啊，我们为什么说这里面历史性的属灵的隐含的一些教训非常丰富？比如说，基比亚城的罪和便雅悯支派被剿的几乎灭，是由于那个就是利未人的妾犯奸淫回娘家，所以那个罪是奸淫，发现没有？然后紧接着回来，路过基比亚城。基比亚的匪徒合成的人又犯奸淫的罪，然后呢，导致那个妾屈死，悲惨而死。但是，当整个的以色列人打败便雅悯以后，如何让一个近乎于消亡的民族剩下600男丁，再能够再复苏呢？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地道的一种手段，又是一种让妇女被强制。然后呢，违背意愿，就近乎一种强暴、侵略、侵犯的角度，使一个弱小的、近乎于灭的民族呢，一个支派呢，再复苏起来，那就是用什么方式？用每年在过节的时候，然后那个故意让以色列的那些女子在那个示罗圣所那里不是跳舞吗？什么的，然后就故意以色列人呢，各支派留下一个空间。然后呢，就让那个这个时候，便雅悯支派的壮丁就可以来抢那些女子，因为从正常的角度，你不好嫁，你嫁的话呢，她不名正言顺，嫁的话呢，谁又都不愿意，涉及到罪，你知道吗？抢就没事了，那这一抢，你知道吗？但是在一抢的过程当中，那些以色列的女子们，跳舞的女子们，她们的本愿。受过尊重吗？没有受过尊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大营当中的对整个计谋、整个的这个计划的这个筹措，依然是什么呢？违背道德、违背灵性标准的，也是犯奸淫、具备倾向性、侵略性的。其实跟什么呢？跟那一个妾在基比亚城被侵犯。没有差别，而且那个灾害还是扩大到更加多，扩大到599人。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所以，当你把整个这个故事啊，柔和着灵性教训，你整个一想起来，哇，其实四世纪的文学叙事啊，它整个讲它里面的那个信仰教训呢，很深入，很深入啊，好有意思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各方面的情形的时候，哎呀，就一下子很长时间就过了，一点都不会乏味无聊，所以就愿意大家，我们大家读神的话，好好读，细心读啊。那个其实好多的奥妙好多呢，我在这里来不及多讲，我们就愿意呢，大家被神的话所吸引，然后呢，那个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宝贝。好的，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读《路德记》。然后一路下去，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做好思想准备。我就讲爱了啊，大家再指望着我对小小的故事讲的那么细，讲的那么多，我可能就不好这么做了，因为我要保证我们的权柄的方面，今年到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把旧约交代完。然后如果要是个别的有些课大家喜欢听更详细，未来如果再排课的时候，大家再选我的课，好不好？哎，所以呢，就愿意大家多多担待，多多谅解。来，让我们低头做祷告，然后我们就离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谢谢你的爱，让我们今天上课，一读到你的话，就觉得你的话是那么的奇妙，而且其中有那么丰富的灵性的教训，对我们真是有行路的，走天路的这个指导。就求你特别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假如我们需要被你管教，你也那个借着你的杖、你的竿，给我们带来该有的安慰。主，总之我们祷告，你不要那个像任凭罪人那样任凭我们，因为一任凭我们，我们就不继续的在你的慈爱保守之中了。但是我们终生一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都愿意像大卫所说的：“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在追随着我，我要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求你与我们大家同在。主啊，给我们无比美好的恩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